第二章，我们从第八节读起。听呐、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呐，他串山越岭而来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。从窗我不要念白字，这个是什么？因为我都是有边读边，像上个礼拜我现在被改正了。这个以松树为船子，那个字不是圆字，因为我看旁边是个圆，所以念边就念错了。这个圆跟船差得很远。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什么？这个是窗什么？林啊，如果是我也是念如，我想这是错的。窗棂往里窥探。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因为从冬天以往，雨水止住过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气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，在彼得山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，这个雅各这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就是第八章第十三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舒拉米女呢，是住在园中的，所以这个。在雅各书里面一共给我们四座的园子，那么等一等我们看第二章，就是其中的第一座园子。那么给我们看见雅各呢，舒拉密女果然住在园中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。那么住在主里面很抽象，所以现在呢用四座的园子让我们来明白到底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。我想是一个在新约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东西，但是现在雅各呢就用诗来把它表达出来。那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整个的雅各给我们看见灵命成长的过程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比方说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，这很明显是一段。那么，然后从第八章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，这很明显第二段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到了第七节说，二章七节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，怎样怎样。那么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就让他休息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所以可见呢，属灵的经历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所以第二章你看第七节是一个段落，那么到了第二三章第五节又是一个段落，我想是很清楚的啊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这里是一段一段的，那么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发现第二段比第三段第一段要进步多，然后第三段比第二段又进步。好，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这个第一章呢，我们说过雅各的就像诗篇一样，它其实呢，许多的诗篇是预言的诗篇。那么我们相信雅各呢也是预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讲到所罗门跟舒拉米女的对话。那么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看有一般人等候他，那么就是犹太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the remnant， 就是。特别在旧约里面那些剩下的百姓，他们是等候主第一次来的。所以这帮人怎样等候主第一次来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怎样等候主第二次来。所以讲到苏拉密女，我们一定要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历史的故事， 而且是个真实的故事。所罗门，这个所罗门他是王，他也是牧人。那么谁是同时是王又是牧人呢？那只有我们的主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实在说来呢，这个雅歌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发现说，这里面很多故事其实好像还没有四福音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四福音里面的故事已经预先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个分明是预言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稀奇不稀？这个不稀奇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跟随主的门徒本来就是苏拉美女，而我们的主呢，其实就是他们的所罗门。所以所罗门与苏拉美女的对话，就是主与我们的对话。那今天是我们在第一世纪就是门徒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说？他说娶新妇的乃是新郎，而第一个新妇是谁？第一个新妇大家都公认的是安德烈，还有呢就是谁呢？就是约翰。所以你看，安德烈是第一个苏拉美女，约翰是第二个苏拉美女，然后也许是腓力，也许是彼得，然后还有呢就是安德烈，那么今天呢不拿单也还有我们这些人。所以这个故事是我们共有的故事。那么在第一个时期，在不是对不起，在第一个世纪是在门徒身上，到了21世纪是在我们身上，是同样一个经历。所以如果你能懂得这个以后，雅各就清楚了。雅各所以难读，就是你找不出他们整个故事的背景。那现在很清楚，你读四福音你可以看得很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你读第一章前面一段11节很明显给我们看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主怎么预见，主怎么遇见那些门徒，然后那些门徒说问主在哪里住，那么这就像这里所说的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。然后呢主的回答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，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走去。那么好了，所以你就看，你后来你就知道他们就与主同住了。所以这是前面11节的故事，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。到了12节以后，你看很明显是谁呢？是玛利亚的故事。那这里面很明显，玛利亚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她把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，还有一个她是做什么？她说我欢欢喜喜坐在她的荫下，很清楚，这是玛利亚的故事。玛利亚的特点就是坐在主脚前的特点，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明显。所以第一章实在说来，是门徒当初怎么遇见主，然后呢玛利亚又怎样的坐在主的脚前。所以这里面的经历乃是内室的经历，乃是深处的经历。王带我进入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所以你看见我，尤其是那不止这样，然后你再看见这个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，与主有交通，与主那么那里面的过程，我想那里的对话，我想我们上一次都已经看过了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到了第二章第七节就算告一段落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第二，等到他真的经过一段以后，然后他安息一段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惊喜，因为够了，因为这是他所能够成，他的器皿只有那么大了。所以一直等到慢慢主在扩充他的器皿，在器皿没有扩充以前，对他来讲这些的经历已经够了。但是他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呢？能。所以当你读到第2章第8节，他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他串山越岭而来。那不要忘记，现在呢是我的良人，他是串山越岭而来。那这个不是内室里面的人，这不是王坐席的，这不是坐在王的面前，不，这个不是内室的经历。现在给我们看见他是串山越岭而来，所以可见呢，他来的时候山在他脚底下，岭也在他脚底下，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。所以现在他听见的这个良人，他所认识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好像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，所有的死亡，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。 所以这样的一位主。然后他说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里窥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戏苏拉密，你发现一件不同，发现一件是什么，他本来以为说在内室里面，当他坐在主脚前的时候，与主非常的亲密，与主有许多的交通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有诉不完的感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都是脚前，都是内室的故事。但是怎么他会现在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他说我们的墙，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，所以现在他不知不觉的觉得他跟主中间有一道的墙。那么这个就是，当你追求一段与主，当你有一段经历以后，慢慢慢慢你会感觉到，本来他觉得没有墙，本来觉得他坐在主的脚前，本来他觉得在内室里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但是现在不是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。那么他在窗户外面，那么这个女子呢，这个苏拉密女在窗户的里面。所以然后呢，下面怎么说呢？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个呼召，你看见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有一件我们要知道，说什么叫呼召呢？呼召就是主要把我们从一种的环境带到另外一种的环境，从一种的光景带到另外一种的光景。现在我与主之间隔了一道墙，我留恋墙内这种种，因为墙内所代表的就是第一章的经历。你看，能坐在主的脚前，能够有安息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经历是感觉是感觉非常丰富的经历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要我们要起来与他同去，意思就是说要和他一起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要和他一同穿山越岭。他怎样穿山越岭，我们也怎样穿山越岭。那么现在你怎么经历主的同在？因为你和他同去嘛，所以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你看见他怎样穿山越岭，你也怎样穿山越岭，所以这个还是与主同在。不过这个同在不是在内室的，不是定点的，不是定时的。所以有的人他只能够在定点定时才能够操练与主同在，才能够觉得主是那么亲近，但是不，现在主要给他看见他需要进步，现在主要给他带看见说，现在呢主要把他带，主要给他看见说，你要与我同去。什么意思呢？要和主一样的去穿山越岭，山和岭都在他脚底下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所面对的世界是个实在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里面有山有岭，这个世界里面有艰难，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难处，但是就在这许许多难处里面，他要经历与主一同穿山越岭。换一句话说，能够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，就在这些艰难里面，他能经历主的同在。这就同去的意思，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，主在艰难的上面我们也在艰难上面，不是没有艰难，不过我们在艰难的上面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经历，这个生活什么？这个生活是个得胜的生活。那么我们很容易留恋在主在内室里面，在主的脚前与主的交通，这是很好的，但这只是第一段。到了第二段，你看见主要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去。为什么与他同去呢？因为，所以下面讲，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去。因为冬天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春天要来了。冬天代表的是死，春天代表的是复活。所以这里呢，主要我们经历一种的经历，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你只留恋第一章的经历的话，那么很多人应该住在修道院才对，很多人应该到深山里面去才对。